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苏 K，
我是熊仁谦。
禅师是这样的哈、我的朋友啊，前几天他有做我们灵魂十二型测验，然后他测验完以后就跟我说，哎、就是 苏 K， 我觉得这个还蛮准的，而且描述都还蛮生动有趣的。我知道，我听说我们的制作的人在写的时候，有特别把它写的比较生活化啊，
是的，
对，比较灵巧化一点，
是的。
然后，但是他说他觉得很好奇，是因为灵魂十二型，所以是有十二个，就是跟星座十二有一点像，为什么都会是十二这个数字？然后。而且感觉也跟星座有点像，是因为他把人分成十二种嘛。
对。
然后其实就让我好奇说，哎，就是我们这个灵魂十二型测验啊，在这个印度灵性文化或者说佛教里头，跟这个星座星是有关联吗？还是说它 是一个什么样的渊源？
这个我之前讲过嘛，就是说根据这个佛教，特别是就印度的文献《噶拉扎格拉》。十轮金刚密续里面他就有提到说外在跟内在跟秘密的三种层次的连结嘛，外在包括天上在运作的日月星辰，还有大自然的这种季节性啊，然后内在就是我们的肉体啊，那秘密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心智与我们的灵魂，他们之间是有联动性的。所以就如同这个外在有十二星座、那么内在呢，还有当然还有所谓的行星啊等等，那么内在呢，人的这个灵魂特质，它也被归类在十二种面相之上。那现在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先有外在的十二星座，所以人内在有十二种灵魂，还是人内在有十二种灵魂，所以外在有十二星座呢？就假如问了一个类似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的话，
对，哪一个是结果，哪一个是原因，
对
吧？
这个在佛教有一部经典叫做《大方等大集经》啊。这在《大方等大集经》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就讲说这个我们的佛教徒佛弟子的导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是佛教认为说佛也是由人成为的嘛，他是一个人类，他是跟你我一样的人类，但是透过于深度的修行而得到觉悟，所以呢，他一样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轮回跟转世。作为释迦牟尼之前，他也曾经经历过很多轮回转世，我们全部人都是，我们都一直在轮回跟转世。那他在作为释迦牟尼的那一辈子之前，他经历过非常非常多次的轮回与转世。那么在某一世，在《大方等大集经》记载，他曾经作为一个仙人，在印度的仙人的意思是说，就是一种很像是修行人，但是修出了某一种神力的那种，
用种神通的感觉，
人类但修出了神通的重要仙人。他曾经作为一个仙人，叫做驴面仙人，有些翻译叫驴唇仙人。就是据说他的嘴巴长得跟驴子一样了、
驴子，
对。然后他作为驴唇仙人的那一辈子呢，他就非常的善精通各种的学问，而且他对于过去古代的很多的事情他非常了解。那这个驴面仙人那个年代呢，天上是没有星宿的运行的，那个时候人类社会可能还没有，应该是还没有出现，我不是很确定。结果呢，就所有的天上的星宿的主宰之神，他们就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天上的星宿的神，那个时候呢，世界的所有神族就全部都非常的敬仰，就非常尊敬这个驴面仙人，尽管他是一个一般的凡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嘛。那么驴面仙人呢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尊重我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发展出一个方式，就是对三种人都有帮助，三个层次的人生命体有帮助的方式。首先呢，对未来的人类有帮助，那么其次呢，对你们有帮助，那么因此呢，你们是进入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体系。那当然，那些人那些神明就问说、那要怎么做啊？那驴面仙人告诉他们说，就我根据我对过去久远过去历史的观察，我认为天上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星宿运行的体系。他说呢，因为有这个星宿运行的体系、人类就有办法透过观察星宿运行的体系而理解自己，而透过理解自己呢，他们也会尊敬你们，人们就能够进入一种比较和谐平衡的状态、
互利互相尊重，互利共生的。
对，所以在《大方等大集经》的那个 chapter 就是一直出现，就驴面仙人非常明确的要求某一个神，你作为某一个新的主宰体，你代表某种能量，有这样广泛的记载。所以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们是可以发现的，就是说理论上应该是人类灵魂存在的这一些能量，而驴面仙人把这一些能量的运作模式把它投射到天空上，
他把它分类好然后丢上去，
把它放在天空，让人类无法观察到自心，无法观察到自己潜意识、但我人类有一个工具，透过观察天上的天空， 来得知自己潜意识长什么样子。哦，所以天下天空的运行其实就是自己潜意识蓝 的那个很像潜意识的投射，潜意识的一个曝光在天上的东西。而这个是驴面仙人安排的。
OK，
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应该是人类内在先有灵魂的木头面，灵魂的不同面相，所以对应的才会有天上有不同的星座啊，等等等等这一切。
所以灵魂十二星座其实是我们人应该是这个世间的人有十二种型类型。然后驴面仙人把它，
每个人的灵魂都有十二个不同的
面相，
对，但每个人会有侧重的面相。那么针对这十二个不同的面相等等的运作模式，驴面仙人将它标志在天上的星星。我其实认为要怎么理解这个故事，我认为这不一定代表说天上的星星是他放上去，什么那些那一颗一颗的石头是他放上去的，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告诉了人类，或者说他告诉了他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说天上的星星与人类内在灵魂的关系是什么。
Oh,
他把他对于，因为他是仙人，他是修行人，修行人对于人的灵魂的观察是很细腻的，他把他对于灵魂的观察曝光到天上，让未来的人虽然没有像他这样的修行，可是可以透过观察天象而得知自己现在的灵魂状态，对，大概是这个逻辑吧。
哦，他算是帮世人揭示，哎，那个工具有在那边哦，
对，
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原来这可以观测，这是可以用来观测我们的，
对，它是一个观测指标。
对吧，
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观测指标或者是一个镜子。
哦 ,OK,
对。
刚刚有提到星神，所以星神跟星星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
在印度文化里面，包括佛教包括印度教都认为，就是说星星本身不是一个石头，它是一个神，它是一个生命体，它是一个生物，星神，星的生物，
星神，
星神，对。那星神它应该是说它比较像是，你可以想象说那个石头本身是就在天上运行的那些石头，它是无情的嘛，它是
没有，
他没有，他不是生
灵魂的，是吧？
对，他是无灵魂的生命嘛。可是，当星神指的是对这个地方主管这一颗星星的那一个有灵魂的生命体。
哦 ，OK, 他拥有那颗石头，类似这样的感觉。
对，
他
是那个石头的 boss, 那个石头的老板。
OK,
那他作为那个石头的老板，他就会表现出一些强烈的性格。那这些性格是为了便于人类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个星星或这个星神它代表的是这种能量，不论如果在我的潜意识它代表这种能量，在我的意识层面它代表这样的结果，类似像这样子。
那星星跟星座又有什么关系啊？ 我感觉我们今天已经提到很多跟星有关的名词了，你看星星啊，星神，那星星跟星座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
应该是星主体啦，就是说星座比较像是一个位置嘛，星座是那个房子，星星是那个人啊，人进到一个房子，比如说有十二个房子，今天呢，熊仁谦进到房子第一个房子，然后进了第二个房子，进入第三个房子。那么同样的，每一颗星就是基本上像印度的话，它主要讲九颗星嘛，那有两颗星是比较隐性的，那其他就是大家都常见的七星字嘛，就是太阳、月亮、金木水火土。
对，
然后这七颗星它各自有星神，它有它的人格特质，它有代表它的灵魂能量。它进入到天上的不同的房子的时候，星座就是那个房子的位置。比如说什么天秤座，其实本质是天秤宫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
那他在印度认为它代表的是人类这相对的那个人，他的灵魂里面的那个天秤宫的那个位置有对应的某一个面相，然后这个面相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听起来星座比较像是一个空间，一个环境。
对，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说的所谓，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说天秤座，天秤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出生的时候，太阳这个星星在天秤宫啊。
对，
就叫天秤座嘛，所以我说我是天秤座的人。
对，
但是意思是什么？是太阳这颗星星在天秤宫，那因为可能现在占星学认为太阳对人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他就把太阳放在天秤宫这件事情，称呼这个人叫天秤座。类似像这样子。
对，对，为什么大家不是用可能我出生的时候月亮运行到哪边？为什么是太阳？太阳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意涵？有什么含义吗？
其实古代不是用，好像不是用太阳星座，古代比较是用上升星座。你出生的时候，你的地平线看过去的那一颗星星运行到哪一个座，类似像这样。这个我不知道很专业，但是好像转向到太阳为主导的是蛮近代的事情。对，那我觉得在文化宣传上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上升星座每一天24小时它会轮一次。
OK,
可是太阳星座一个月一次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人来理解自我是第一个比较方便。那当然第二个，因为太阳其实就有点像是代表我们人的本质，或者就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它就是灵魂中的灵魂。它是灵魂的那个核心啊。
OK,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那个核，那个最核心的东西，那个就是太阳。对、
okay.
所以它在哪里，可能某种程度上就可以代表这个人的灵魂，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原始设定，这个灵魂在某个位置。
OK,
有点像这样，
这个出厂设定
有点可以这样子理解，
在哪里这样？
它的内核的出厂设定，
那这跟它的星神有关吗？它的星神会是
星神就是太阳本人呢、啊，太阳本身就是一个星神
啊。啊 ，OK， 太阳本身是一个星神，然后我这个太阳的星神，
太阳的星神
我掌握了这一颗，
太阳的星神是苏利亚吗？
这一颗石头，
苏利亚这个神掌握太阳这个能量体，苏利亚在梵语叫苏利亚嘛，这个太阳神叫苏利亚，苏利亚掌握这个太阳这个能量体，那这个能量体走到不同的位置，就会对这个位置产生不同的影响。
嗯，
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十二个房间，假设一个旅店、一个饭店的三楼，301到312，
对。
啊、如果今天住的是一个很脏的人、
嗯、
他走到301就把301搞很脏，他走到302就把302搞很脏嘛、
嗯
啊、如果今天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他在301就把301弄得很干净，302也是、啊、如果是一个很吵的人，像我洗澡喜欢听政论节目、
okay.
我在301的时候你就听得到301发出政论节目，就像这样，不同的星星有不同的人格特质、
嗯、
他走到不同的房间，他就对这个房间产生那个影响，而这不同的房间代表这个人的不同面向、
嗯、
可能代表他的成长阶段，
Okay.
可能代表说他的看待欲望的方式，看待利益的方式，看待灵性的方式，然后看待规则的方式、
uh-huh.
人有这种总共这12个面向灵魂里面、
okay.
那透过于我知道说哦，现在他的那一个看待欲望的房间里面是一个很爱听政论节目的人哦，就是那颗星星在里面哦、
嗯、
那你可以得出说哦，这个人可能在这方面会如何
OK，
对，你大概懂那个意思吧？
哦，我大概懂你意思，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人啊，在一生中可以所有经历过的所有东西，包括内在外在，可以分成12块，
对，就是它大概可以分成12回事，
然后在12块里头，每一个星神在不同的时段，它可能会走到那块的空间里头，
对，
然后它会对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像是感情、工作，然后父母这些东西，可能会产生影响，
对，
对吧？
但这边有一个地方不能搞错，不是它来影响我们，它走在那里是让我们好观测到它。
嗯哼，
驴面仙人要求他这样走的嘛？
对，
驴面仙人告诉他说：“你这个时间点就给我走到那里哦。”
OK，
这样子，这个时候出生人就会知道哦，你在这个位置代表我这个地方这样子，不是说这一颗，比如说不是说凶有伤害性的心今天走到财富，所以你的财富受到影响，不是，是驴面仙人要求他这样走，按照这个规律走，
嗯，
所以是为了让是当事人本来就已经在那个时段出生的人，因为业力的关系，在那个时段出生的人，他的那个财富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可是他自己是无法得知为什么的，
嗯，
他透过天象观察天象，他知道啊，原来是这个原因
，OK，
所以不是天象来影响了他。而是他内在的东西用天象表现的出来，
嗯
你懂我意思？
我懂你意思。
如果驴面仙人当初跟那个星星说：“你不要给我这样走，你给我走一走，退两步。”他就会走一走，退两步啊。嗯、
OK，
大家懂的意思？
有，我懂意思。
驴面仙人故意设计出一个让一般人好观测的一个平台，就在天空上面。
嗯哼，
像这样，
就是说我这一生我的感情本来就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业力导致于你会有这样的倾
向，因为业力的关系导致我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星星走到那边，只是呈现出哦。
他让你好看懂，不是他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是加害者，他是让你观测的。
哦、oh, ，OK，
对对对。
所以人家我们不是很常听什么，有一个叫什么水逆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怎么心情比较不好。其实不是说他
不是水逆造成的，
对，
是这段时间人的灵魂状态某一些东西，但这个很复杂了。
哦、oh, ，对
对，但是这个东西导致于我们在外在用这样的新的运行方式去表现出来，让你好理解自己。
嗯，
所以他们不是加害者，跟他们没关系。
OK。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人的十二个区块，叫12宫，对不对？
对，一般会称之为12宫。
对，那它跟天上这个星座是又不太一样的概念，因为你刚刚说是星有点像是会把我这个生活中的东西就是呈现出来。
对，
但是星座是不是会对星星造成影响？是因为我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好像有看到，就是说，那当星星走到某一个星座的时候，其实这个星座这个空间好像会对这个星星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嗯嗯。这个你就想象，这个我也跟你举过这个例子嘛。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我跟你举过这个例子嘛。你就想象有一个人在丢棒球，
嗯，
然后这个丢棒球的人呢，他一直把棒球往某个墙壁上砸。那你想象这个墙壁上有九宫格好了，嗯，很常见的那个以前那个游戏嘛，你看过吗？你要把九宫格打一条线，
哦，对对对对，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宫格。你手上的那个棒球呢，就是能量体，
啊，
那个球就是能量体。那这个能量体，你可以把它想象为我们现在讲太阳。月亮或者这种能量体有7种能量体或9种能量体在影响着我们，
嗯，okay,
OK， 那么我作为投手，我在投的时候，我投的力道跟我的角度跟我带的手要等等，就会影响这个能量体它怎么飞，
嗯，
这是第一件事。
对，
啊，第二件事情，能量体丢过去然后砸到某一个洞的时候，就会在那一个宫九宫格的某个宫上面产生影响
啊。对对，
这是第二件事情。我在丢的时候我怎么丢，我如何丢，我怎么去影响这个能量体的前进，这个是天上的宫在影响的。
哦，天上的
天上的星星，它走到某一个座的时候，它就会受到那个座的那个地方的能量场对它产生影响，就如同我丢的这个力量对我的球产生的影响一般。嗯嗯。而我的球飞过去砸到那个洞的时候，就是那一颗能量对我产生的影响，这颗能量落在我的某一个宫里面，嗯，而对我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比如说，这颗星星在我出生的时候，它在天上走在什么母羊宫，可是对我来说，它落在我的财帛宫，就是。这一颗星星它能量的运作方式，它受到母羊宫的影响，而透过这样的影响而去影响了我的财帛宫，它是渐进式的。
有有有，
它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面。
有，我大概有听懂了，就是我们可以把天上的星座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包装纸，这包装纸会包住球，这个球就是星星这个能量。
对，
那这个球之后再放到我这个盒子，我这个盒子可能是我的财富宫，
对，
感情宫，
大概像这样，
对吧？所以这个包装过后的球，也就是被影响过后的星星的能量。最后还会再影响我这个盒子，那我这个盒子就是我生命中 的
某一个面向，
一生的财富，我一生的感情，我一生的这个家庭状况类似的。
它比较影响的是潜意识层面的啦，所以比较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财富、不一定是你一生的财富这个面向，因为财富层面比较是物质层面，
它影响的
可能是潜意识里面你如何看待
财富，
说不是，它可能是比较你如何看待你想象中的富足是什么样子。
哦、oh, ，OK， 你对财富的定义，
对，有点像这样，你
对理想感情的定义，
对对对对对对，有点类似这样子。
哦、
他管主管不一样，有的东西管的是潜意识，有的东西管的是意识，就是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软体，叫做心灵观测站，接下来会呈现出来。它有分成，我们分成潜意识、潜意识、意识跟感官，根据佛教的唯识系统去建议出来的一个，你可以去认识自我观测的一个东西。
嗯哼，
大概像这样。
那这四个层面可以有什么大概的差异？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潜意识、潜意识跟意识还有感知，
这个我其实这个词是借用弗洛伊德啦，因为他借用了佛教，我再借用他啦，因为这样比较好理解。
OK，
其实这个东西在佛教里面它有对应的，潜意识在佛教里面叫做阿赖耶识，我们称之为第八识；潜、意识在佛教里面叫莫那识，我们称之为第七识；然后再来意识在佛教就是意识是第六识，然后感官是前五识。佛教唯识系统认为人有八个心智力量，八识、
okay.
前面五个就眼、耳、鼻、舌、身。然后再意识、莫那跟阿赖耶，就像这样。那他们互相管什么呢？这个弗洛伊德用冰山理论来譬喻过嘛，他就说冰山以上很显而易见那个叫意识，冰山在海水海平面以下沉在 海底的那个叫做潜意识。但是这两个之间呢，有一块是有时候海水涨的时候就会盖住，有时候海水退的时候就会浮现出来的那一块叫潜意识。
哦，时而浮起，时而隐藏。
对对对对对，它是连接潜意识跟意识，时而浮起，时而隐藏。潜意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冲动，一种能量性的冲动，而意识表现出来的是很明显的性格、喜好、特色、喜好、讨厌、目标等等这些东西。
嗯嗯。
那么潜意识表示的比较像是心智能力，它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能力跟喜好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我是属于可能你以我为例就很好理解，心智能力有在这个。潜意识这一块心智能力有九种，我就很明显我可能比较缺乏同理的那一种。
嗯
，OK，
很明显，非常明显。
好，谢谢你，这是属于潜意识的部分。好，那意识层面呢，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很关注社会议题，我们一般人的在意识层面，我先讲意识层面会关注社会议题，往往是因为他的潜意识有同理心嘛。
嗯，
一般是这样嘛，对不对？
对对，大概可以理解。
可是我不是这样。我意识层面我也表现出关注社会议题的样子，而且我也真心关注社会议题，但我不是因为同理心，可能是因为我的潜意识有另外一种力量，叫做可能是理想性，或者说可能是这个改革、
创立创造那种，
对对对对，
突破性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我的潜意识的这个突破性创造性的改革的这种心智力量，就跟我关怀社会弱势或者公益性产生连结。所以这边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意识的东西是可以产生改变的，但潜意识的比较不行。潜意识的是某种能力，我透过于潜意识就是这种能力，心智能力，有虽然有些人很会画画，有些人没有办法，有些人会什么，这是属于潜意识的心智能力的部分。而透过心智能力的不同的善用，你可以培育出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识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对，意识是结果，
对
吧？
意识比较像结果，所以意识是结果，它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它透过潜意识表现出来，潜意识是它的能力，然后最后面的是潜意识，潜意识表达出一种冲动，一种原因是更加影响这两个的。 有点像这样。
哦 ，OK，
虽然我有讲跟没讲的差不多，但大概这个意思吧。
对，
對，因为这个是接下来我们会更多那个。
因为听起来其实因为有很多层面的东西啊，所以然后大家又没有看到画面，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
对，
还没有办法搞清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东西本来就复杂。
对，
这不是大家
說。但我们在很短期之内就会把它做成软体上线。
对 对, 對, 對，
有可能是你听到这一集的不到一个礼拜之内。嗯，
有可能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
哎呦，
我们的软体的上线。
好、哦，
这个是有可能。
这個、就是输给最近在忙的事情。
对 对, 對，
他的脑子要炸掉了，被我逼。
对，那最后再来问了、啊，就是说为什么啊？你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快乐大学啊，在就我们禅师不打坐转型之前叫做快乐大学，我们当时快乐大学是尝试想要提供去佛教里头去宗教化对大家有用的这种工具内容，但是没有宗教性的。
对，
那我们在转型以后，我们聊了很多跟宗教啊、灵性啊、佛学啊、印度文化相关的东西。那你会觉得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现代人反而需要这种古老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就到底这些东西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呢？
我觉得现代人有高度的不安定感。我先讲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转变。其实我做这个快乐大学也好，现在做禅师不打坐也好，我的核心目的都是想要把佛法的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实用性的东西分享给大家。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想象，就是好像我从一个宏观的一个宏观的视角，可能是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但我不这么做，我非常具体的关注于台北市里面的某一栋建筑，可能是101，然后我就不停的想要把这个101分享给大家。
OK，
就是属于佛法这么庞大的心灵锻炼体系中，工具性的、仅限于工具的意识层面的内容。对。但后来觉得它能够利益大家的面向不够，那我的目标是为了利益更多人嘛，所以当我觉得它利益大家面向不够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退而求其次。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才是比较有效？那我现在认为，好，退后一步，不要只关注于101，关注于整个大台北市，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比较有帮助。所以这是我产生改变的原因。那为什么我觉得大家会需要？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有高度的不安定感跟不确定性，而传统宗教它恰恰提供了安定感跟确定性。因为它传承了千年嘛。
哦，对对，
它讲的东西是非常 settle 的，它是一个很稳定的系统。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从政治层面来看呢，我觉得现代文明社会它，天啊，这很复杂。现代文明社会它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身份认同。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很严重的情况，特别是在自由世界，缺乏身份认同是什么意思？就身份认同开始进入到小范围的，比如说我讲这个没有贬义的意思，但是你现在会看到很多人，他仅仅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才华，仅仅是他有身份认同而已。举个最典型例子来说，就是上个礼拜很多人有争议性的在讨论的，就是钟明轩，我对他没有意见，我对他没有任何主观意见，但我看过一篇文章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钟明轩的这个现象哦，他就很彻底的表现出什么呢？就是我只要有身份认同就够了。因为他其实发生过很多的争议性，就是他不够尊重专业啊，或者什么。但是他最主要的主打点是什么呢？身份认同嘛，就是他作为一个性少数，而他以此为傲。
对，
所以你懂吗？对我自己身份而产生强烈认同，仅仅是这样子就足以被大家关注，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少数认身份，身份越来越细。有分类越来越细，就不是只有性少数，还有分成性少数里面的属于兽或是公，然后还有分成性少数里面可能是兽，然后长得比较像男性还是女性，就越来越细了。然后很多人开始仅因为我有某种身份而觉得我很了不起。现在有这种情况越来越，这是现代才有的情况，这古代没有。这是在自由世界之后，特别是反正跟之前我们讲历史终结论那个是有点关系的。那么我觉得现代人是极度处在一种身份认同焦虑，所以身份认同焦虑的人他会走向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身份认同越来越小众，越来越小众，越来越小众，然后每个人都只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份就很厉害，但其实呢内心是知道没有的，所以就是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走向国族主义，比如现在的印度，就是大家开始共创同一种身份，比如说我们都是印度教徒，我们都是罗摩神的后代，像印度这个很严重，
有点民族主义的概念，对不对？
身份认同最后就会走向要么就是碎片化的身份认同而自卑，要么就是集体身份认同民族主义。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焦虑的时代，因为现在的整个文明社会没有办法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因为身份认同问题本质上它其实有一点是价值观、宗教、政治的这种比较属于跟价值观有关的领域。
Okay.
而不是客观的这种物理啊、社会现象、
科学啊，
不是这种东
西。
对，而现在文明社会比较是属于后者，它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自我发挥。可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否定了在这个场域中你可以谈任何价值观 比如说我们不能在公开场合，在政治要跟宗教分开嘛，嗯，但这样的结果就会变成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从现代的一个政治体制中找到身份认同的解答，所以他就去寻求别的身份认同，嗯，那我觉得在众多寻求之中，寻找宗教是一种，很多人想要透过传统的方式找回自己的身份认同，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的现象了，哦，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灵魂测验会很多人有兴趣的原因啊，因为他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嗯，对，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自我，然后来找到自我，
对
吧？
对的，对的。
那接下来这个禅师不打坐，包括提供的服务跟资讯，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要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会把它整合在一起。而且是我觉得我们想要提供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蛮屌的。我们在要设计一个，就是正在设计一个非常细致的，从意识、潜意识这样各层面，然后对你产生的具体的影响，在能量上面，然后还有你的心智力量、你的性格等等等等，这样吧。
嗯，而且更关键的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基底其实都来自于传承千年的印度灵性文化跟佛教，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觉得古老的知识可以帮助现代人，是因为这些东西被验证了几百几千年了。
就你就算不是，你就算不相信，但至少它可信度相对高了。
它如果真的很废，它不会存在几千年。
对，
啊，是这样讲，
当然
是这
个逻辑。对啊，对啊，
对，
相较于你相信某一个灵性老师，这个东西可信多了嘛？因为这个东西经历过几千个人啊，
对对，然后
几千代的这样子。
嗯哼 ，OK， 好啦，那个时间差不多到这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在我们 Podcast 的说明处里头，基本上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内容的连结的。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也在我们的 Podcast 平台或者是 YouTube 上面留言，到时候我们会尽量再跟大家回答大家。那也期待未来提供给大家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下次听，
那这集到这边哦，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